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总理莫里森发布圣诞祝福，
新州截获继续实施疫情管制，
维州确诊两名国际空乘人员，
孙杨禁赛处罚被撤销。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莫里森在平安夜送出圣诞祝福，鼓励澳大利亚人在佳节之际暂时忘掉煎熬，把祝福与感谢送予他人。莫里森说，尽管新冠疫情管制增加了人与人身体之间的距离，但却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团结。他也向在过去一年里因疫情逝去的生命致以哀悼，并向失业者和被隔离的人致以慰问。莫里森也感谢公务员与志愿者为2020年所做的杰出贡献。
For all of us, those who are a Christian and those who are not.
对于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否是基督徒，这个圣诞节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西南威尔士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强调，圣诞节期间必须限制活动，以免新冠病毒在新州进一步传播。政府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密切监视北部海滩地区的病例数。限制措施将一直持续到节礼日，也就是12月26日，而限制措施将在12月27日更改，以遏制疫情的爆发。州长贝瑞·吉克连要求所有人保持警惕，并在周末前接受检查，以避免任何潜在感染进一步蔓延。
The greatest way the disease spreads is by people moving around.
他说，疾病传播的最大途径就是人员到处走动，并且互相接触。因此，减少个人活动，限制家人间过于亲密的活动，不必要的事不要做。
根据现行措施，悉尼北海滩封城措施部分缓行，这一区域的居民现可以在家招待不超过5位圣诞访客。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于本周三宣布，圣诞夜至节礼日期间，新州将采用一个分4级的限制措施系统，并将在之后恢复至原有的措施。这一系统将把北海岸地区一分为二，仅有的 Narrabeen 桥以北的一半需要执行最严格的限制。这一地区是近期以来新州群聚性感染的震中，现已经有104人确诊。居民们可以在家中接待最多5位访客，前提是他们都来自这一区域。北海滩南部则可以接待最多10位访客，但当地居民不得离开该区域。小学年龄以及以下的儿童不计入总人数。北海滩地区的酒吧、俱乐部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居民们只能因特定的数个理由才可以出门。除了在圣诞3天内允许10名访客以及人数不限的12岁以下儿童以外，新州偏远地区的限制措施没有发生变化。北海滩居民已经被要求要避免拜访任何养老机构，大西尼地区的居民也被建议在拜访时必须极度小心。更多详情可以查询新州卫生部的网站以及关注我们 SBS 普通话的新闻报道。
两名航班空乘人员在入境维州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时被确诊。根据维州正在实施的国际空乘人员检疫计划，抵达维州的空乘人员需要在酒店接受强制隔离，而此前他们允许在家中被隔离。根据报道，有一架航班为躲避检查，绕道从悉尼入境。维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社区参与测试主管耶伦·魏玛表示，绝大多数入境空乘都没有离开过机场，即便只是从墨尔本过境，他们也必须接受酒店隔离。所有的国际空乘人员离开机场时都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在过去几天里，我们完成了250多位空乘人员的检测。只要停留超过3天，那么在第3天的时候就要接受检测。卫生部门也敦促人们在圣诞节前避免相互拥抱和亲吻。
在2例新冠感染病例得到确诊之后，昆州政府担心该州可能还有未发现的病例。 其中一名确诊的20多岁的女性是来自马尔代夫的一艘超级游艇上的船员，而另外一名40多岁的男性在前往悉尼北部海滩之后，新冠病毒被检测为阳性。当局正在对这艘来自马尔代夫的超级游艇上的船员是否与病毒追踪人员充分配合展开调查。昆州首席卫生官珍妮特·杨表示，昆州存在新冠病毒，因为近期有人从新州返回了昆州。我担心我们现在昆州已经有新冠病毒，我们已经在下水管道中检测到了。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从悉尼的北部海滩地区和悉尼的其他地区回到了昆州。昆州已经发出警告，只能在圣诞节期间与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和接触。
南澳报告了一例新冠阳性病例，现已证实为一名在酒店的海外旅行者受到感染。这名20多岁的被感染者曾到访过新州，并与另一例确诊病例一起搭乘航班。该例病例曾乘坐12月18日的航班。第二例感染病例为一名70多岁的男性，他从多哈返回，最初测试为阴性，返回后测试结果为阳性。南澳首席卫生官尼古拉斯普瑞尔教授称，公众没有风险，因为该病例可能是此前被感染。
北领地政府正在将大悉尼、蓝山和新州的中部海岸从热点地区清单中删除。阿瓦隆周围的几个郊区和北部海滩地区仍然被列为热点地区，以阻止新冠病毒的扩散。北领地代理首席部长尼可·马里森表示，目前来自低风险地区的旅客将可以离开霍华德·普林斯工厂。北领地是澳大利亚最安全的地方，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过去10个月中，每天的每一项决定都始终围绕着确保北领地的安全，并将安全置于首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接下来是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国家零售协会表示，随着节礼日的销售量增加，商家正在为圣诞节期间最大的单笔消费日做足准备。澳大利亚消费者将花费创纪录的27.5亿澳元，这将是10年来最高的节礼日销售记录。该协会预测，今年每个州和地区的支出都会增加，全国的在线支出估计会达到9.3亿澳元。
截止到目前 ，Evelyn 集群的总感染人数已经增至104人。新州州长确认，悉尼跨年烟花仍将举行。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在昨天说，他对测试结果的数量感到非常满意。此前两天，新州的日增病例数均为8例。州长敦促人们保持警惕，在圣诞节期间限制活动和集会，称仍有他们可能无法控制的感染链。他说，我们担心的是那些可能已经感染的人去 CBD 上班时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人，而这些人又把病毒传染给了他们所在的社区。他们最终都与 Evelyn 集群有关，但这确实意味着存在可能的传播，而我们无法加以控制，这令人担心。他还说，我们还远没有脱离险境，事实上未来几天我们必须格外警惕。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敦促人们要限制圣诞节聚会。 CBD 一些地点被加入了新的病毒暴露地点，比如环形码头附近位于 Love Street 的 Paragon Hotel 等曾经有确诊的患者光顾。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 于今年年初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的8年禁赛处罚，将该案发回重审。周四上午，孙杨团队通过中国媒体表示，已收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禁赛处罚的决定。随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也发表声明称，接到了有关通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这份声明中表示，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这项裁定是由于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主席产生质疑，并没有对案情本身作出评论。截止到目前，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尚未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
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运输新冠疫苗将是澳大利亚物流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圣诞节前夜，联邦政府与辉瑞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签署了疫苗运送的协议，有望在明年3月交货。 亨特表示，澳大利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希望在明年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接种疫苗。澳大利亚的新冠疫苗接种将不是强制性的，所有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大多数临时签证持有者都可以免费接种。澳大利亚代理首席卫生官保罗·凯利此前曾经表示，任何疫苗都将按照优先群体的顺序推出，老年人和那些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将是第一优先，其次是急救服务人员和从事必要工作的人。除去此前已经放弃的昆州大学研发的疫苗，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已经敲定了三种候选疫苗，分别来自阿斯利康、诺瓦瓦克斯以及辉瑞和 BioNTech。所有这些疫苗都可能需要每人接种两剂，并且需要覆盖2500万及以上的人口。
阿德莱德号航空母舰将前往斐济，帮助当地重建受五级飓风亚萨影响的灾区。澳大利亚部队将于下周抵达，但不会在港口停靠，之后将派出直升机发放救援物资。鉴于悉尼的疫情现状，舰上人员在出发前都接受了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约翰文兹上校表示，他很高兴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行动。他说，我带领的团队多年来参与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多次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称赞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认为法案明确显示了美国维护西藏人民权益的决心，向北京提出保护西藏民众权益等要求，并表示北京若干预西藏宗教事务必须受到谴责。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西澳政策与支持法案的通过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美国支持西藏人民，反对中共干预确认达赖喇嘛等西藏佛教领袖这个宗教程序的任何努力。麦格文众议员也呼吁国务院强力执行法案中的计划和指令，解决西藏境内人权所遭受的系统性和惊人的侵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59 美元，可以兑换 1.068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59 元人民币、5.889 元港币和 21.357 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2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9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7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收听我们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